前几个礼拜是清明节，很多人去扫墓，包括我和我家人都去到父亲的坟墓的前面去扫墓。你留意到附近的墓碑所写的字句，假如神要在你的一生用一句说话浓缩成为你的人生句语，究竟你想将来这句说话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先想到这个圣经的人物挪亚，圣经怎么形容他的一生？刚才我们所读第一节就讲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形容。一个英文的牧师这样形容挪亚，挪亚 was not just a man， 挪亚 was a just man。 这个英文字一个的 just 这个字 J-U-S-T 可以用解释为公义，就好像美国最高法院里面九个大法官，我们称他为大法官，英文叫 Justice， 九位公正正义。挪亚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邪恶淫乱败坏的世界，今天我们居住的世界都是差不多。今天早晨乔哥大学有 Half Marathon，一半的马拉松，13多的英里赛跑。几天前在波士顿的马拉松赛跑当中的终点炸弹两次的爆炸，感谢神 Patrick 平安今天回到我们当中。炸弹引致有最少三个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是八岁的男童，130人受伤，其中20几个人是重伤，亦有一个华人受伤和一个失踪。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前两日找到有两个的疑犯，两兄弟都是和恐怖分子是有关联的。26岁这个哥哥在同警方战斗当中是丧生，而另外一个细佬19岁是受伤。媒体就称为这个是自从911之后在美国本土里面遇到最血腥恐怖的袭击。回想在去年7月科罗拉多州电影里面枪击事件之后呢，前任的总统候选人竞选人 Mike Huckabee 曾经这样发出言论，说一切的罪案甚至是枪支的问题、暴力的问题的根源是因为人的罪，因为我们将神从学校和社区、从军队和公共的谈话当中赶出去，难免地狱那个大门大开了。去年12月同样在康州 Newtown 小学的枪击案之后，克比在他的电视节目当中讲到，说我们美国人不单止禁止在学校里面祈祷和读经，甚至不容许任何同神有关的标志，例如是耶稣诞生马槽那个场景、圣诞的诗歌和已故军人坟墓前面的十字架，完全都要被拆除。另外政府还强迫教会和基督徒的机构是必须要交税去支持堕胎的药物。我们已经弃绝了最基本的道德模范，到头来悲剧就发生了。而那时候我们就问，究竟神在哪里呢？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神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渐渐消失， 可能美国人仲好骄傲咁样去宣布，我哋而家好开明，我哋好先进，我哋受过最良好嘅教育，我哋进化到个地步，唔再需要神啦。挪亚所居住嘅时代，同我哋今日嘅时代一样系败坏嘅世界。当时嘅人好似今日嘅人一样，觉得唔需要上帝。不需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挪亚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与神同行。我们留意到挪亚三个的特点，也是今天你和我在败坏世界当中，如果我们与神同行，我们需要做的，我们需要坚持的，我们需要效法的。第一就是与神同行的决心。六章第九节讲到挪亚的后代记载，下面挪亚是个异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事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当时的世界先进，但是道德败坏。当时的世界有几先进呢？如果你回到前面创世的第四章，讲到该隐的后裔当中有几位的名人，譬如四章第二十节讲到他们是铸帐棚和牧羊畜牧的人的祖师。四章廿一节讲到他的后裔当中有拿伯，是一切犹伯，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音乐家。四章廿二节就讲到土伯该隐，是该隐一个的后裔，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祖师。所以当时的人并不是落后的人，并不是住在山洞里面野蛮的人，是捉住妇女的头发将他们乱拉乱扯的。虽然当时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先进的 iPad 或者 iPhone 互联网 Internet， 但是当时的生活水准也是相当高。试想到上一世纪的爱因斯坦，他在世上只是活了70年，但是他的成就非常惊人。如果在当时的时代，不单止在世上生存70年，甚至超过700年到900年，他们的成就会相当是更大。人的文明越高的话，犯罪的手法同样越高明，越罪大恶极。聪明的人如果没有道德的话，犯罪就更叻、更醒目、更可怕、更厉害。究竟当时他们的婚姻状况如何呢？第六章一开始讲到第二节，说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的儿子们，有些人解释就是说是天使，但是不可能，因为天使不可能跟人类发生肉体的关系。而且耶稣在四福音里面都讲到说，将来我们好像天使一样，也不嫁也不娶。所以神的儿子们是指导形容是敬虔的后裔，特别是该隐杀了亚伯之后，神再次给亚当夏娃另一个儿子取代了亚伯。这个就是失特 Seth， 在第创世纪四章最后尾的几节圣经讲到，神给我另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失特亦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是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神的儿子们是知道失特敬虔的后裔，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变质， 受世界影响同化了，与人的女子们是结合，只是属世的败坏的该隐的后裔。当时的婚姻就是这样，只看外貌不顾内在美。今天的婚姻并不比那个时代好得多，可以说是更坏添。同性恋的组织要重新厘定什么婚姻，即是说婚姻不是一男一女，可以两男或者两女。在3月26号在最高法院当中有一个听证，就是加州第8号的提案，同性恋的发言人和传统婚姻的发言人在大法官的面前去听证。现在仍然在审讨论内部的审讯之中，将到6月才判究竟他们这个的挑战是否成功。所以我们今天的情况并不比当日挪亚的时代好，甚至耶稣都说将主的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世界就好像挪亚的时代吃喝嫁娶，道德败坏，充满暴力，没有爱心，没有羞耻感，不知道什么是忏悔，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诚实，只有叛逆而没有信服，心思意念都完全败坏。但在这个败坏的社会当中，圣经形容到挪亚是个义人，他的内心世界是一股的清流，还有约伯、但以理在圣经里面的记载都是义人。挪亚和圣经所记载的约伯是圣经里面只有记载这两个没有过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挪亚就是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盏明灯，在黑夜当中发光的星星。他被罪恶包围住、引诱住，当时的社会和人群是污秽败坏，但是挪亚和他的家人一直保持着纯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与神同行一定要立下决心，否则很容易会随波逐流。300多年前，美国东北部在新英格兰 New England 一个大复兴，这个大复兴的领导人就是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曾经当他在年轻的时候，两年之内写了70条的决心的誓词，要战胜世界、战胜肉体、战胜邪恶。当时他写这些的誓言的 resolution 的时候只是19岁，誓言就是指到他的立志誓约。当时他亦都是被世界很多的引诱所影响，但是这位的年轻的基督徒相当的成熟稳重。当他到31岁的时候，在 New England 开始了这个 Great Awakening 大醒觉，或者是大复兴，就在 Jonathan Edwards 的手下展开了。我们听下其中他10条最短的誓词。 Jonathan Edwards 他说，第一，决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生存在世上，就要好好地活着。第二，决心即使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他都不会做任何使到自己会遗憾的事。第三，决心在感到痛苦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殉道者他们所受的苦楚。第四，决心要留意寻找哪一些是我能够施展爱心和慈善帮助的对象。 第五，决心不会作任何报复的行动。第六，决心不向那些不讲理的人去发脾气。第七，决心时时刻刻都要按良心做人。第八，决心在饮食上要保持高度的节制，不会暴饮暴食。第九，决心要排除任何对他的信心灵性有妨碍的事物。第十，决心在言语上要保持绝对诚实。这个就是 Jonathan Edwards 在300多年前年轻时候的誓词决心，在败坏的世界中他与神同行。3月26日在纽约的华人教会当中租了7台的大巴士，每一台可以坐50多人，从纽约市开到华盛顿 DC， 是在美国的最高法院门前是集合聚会祷告，然后游行经过国会的山庄，到到 National Mall 国会的广场前面去举行聚集和祷告，是表明传统的基督教的立场。当然我们还未知道最高法院的判决会是如何，但感谢神有基督徒起来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去决心与神同行，就在华盛顿当中与很多的同路人一起同行，亦都是与天父同行。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不单止在我们的公开的生活与神同行，在我们的私人私底的生活同样是与神同行。挪亚不单止有决心要与神同行，第二方面我们留意到挪亚在一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他有一个坚持，就是要口传和身传。刚才读的经文讲到他建造方舟，神吩咐他建造方舟，我们只留意6章22节，讲到他在整个过程。6章22节话到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不简单，挪亚建造方舟，当时很多人会耻笑他，说他傻的，没落雨为什么要做方舟啊？做只船点解唔做喺海边，而做在山顶上啊？做呢只船攞嚟做咩？唔系去钓鱼，而做超型嘅方舟。挪亚唔单止系建造方舟，佢仲有同样嘅传义道，彼得后书2章5节话到：神也没有宽容上古嘅世代，曾叫洪水淋到那不敬虔嘅世代，却保护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留意圣经怎样称呼全义道的挪亚，究竟要怎样传呢？当然要用口传，但也要用身传。今天如果挪亚在世上的话，他当然会派单张，他当然会广播，但你不单止用他的口，用他的说话，甚至用他的身家，用他的财产，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精神去建造这只方舟。挪亚大概从500岁到600岁这段时间来到建造方舟。5章最尾讲到挪亚500岁，当洪水降临的时候他600岁。100年的时间是需要坚持，否则很容易被人摇动。他一面建方舟，一面传义道，个个人都笑他傻的。 因为在挪亚洪水泛滥之前是从来没有落过雨。创世纪第二章讲到，其实当时不是落雨，而是水是从地下里面渗，好像雾气一样是上升上来，所以植物可以维持可以生长，直到洪水泛滥之后才落雨。挪亚做的方舟究竟有几大呢？不是拿来是度假用的。六章十四节，神吩咐挪亚，你要用歌飞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地做，里外抹上香松香，好像沥青一样可以防水。十五节，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爪，阔五十爪，宽三十爪，一爪就是大概一英尺半，十八寸，所以是四百五十尺那么长，七十五尺阔，四十五寸，四十五尺高，而且长和阔的比例是六比一。现代造船的科技讲到最安全不会打翻的船，就是大概六比一至到八比一的长阔比例。而当时挪亚毫无造船的科技，然而根据神的吩咐做出最稳阵的船，不容易打翻。如果是正方形的长阔那样，很容易这个方舟转来转去，头会掉到落底下。分三层去做，而且是有开少少的窗，有空气有阳光可以透入。这只方舟那个的面积有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相当巨型。那个面积有十万平方英尺那么多，所以可以容纳很多的动物在当中。在这一百年建造方舟的时间，很多人会耻笑挪亚，挪亚和他的家人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建造，一滴雨都没有落，是不是白费功夫？是不是将他们所有的积蓄完全浪费在无聊的事上呢？但是挪亚继续去坚持，他用他的口又用他的身体来到见证神的公义。最近我看到海外校园杂志社出另一本的刊物，叫做《举目》，其中有一篇文章研究王明道先生早期的神学思想，讲到王明道一个很重要的神学思想，在他生活当中就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绝对不会跟社会和政府有任何的合作。这个是他的强处，是我们值得尊敬欣赏的地方。有人甚至警告他在五十年代初期小心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会杀一个人好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王明道坚持拒绝与政府合作，他说我不是蚂蚁，我是乃是至高上帝的仆人，如果神不容许的话，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为着他这个立场致敬。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又提到，基督徒不可以单单避世与世隔绝，住在沙漠，住在修道院。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是有社会的责任，要作光作盐。没错，世界的确需要与世隔绝，但是只是与世上的罪恶隔绝。然而我们仍然要对这个世界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他认为基督徒是应该在政治、在艺术、在传媒上面扮演我们的角色。挪亚就是一个好的榜样，在当时的世代他并不是闭门造车， 而佢呢只船系公开嘅，个个路过嘅时候都见到，哇！咁巨型，成个足球场咁大嘅方舟在山顶。挪亚并唔系躲在教会四埲墙壁里边，单单系享受茶点、家庭聚会、一家一菜，佢乃系走在人群嘅当中，利用方舟作一个见证。在呢一百年嘅当中，喺败坏世界里边，挪亚传义道，口传并且身传。近代感谢神，亦都有少数嘅政治家出嚟口传身传。刚才我哋都提到嘅黑吉便就系其中一位嘅代表者。一个故事讲到有两个有钱人啊，其中有一个有钱人相当奢侈浪费，常常饮醉酒，大鱼大肉。当佢去世之后，全个城市嘅人为佢哀悼。当佢落葬的时候，好多人在场痛哭流泪。那个场面是那个城市好少见到的。过了几日，城里面另外有一个有钱人亦都去世。这个人和第一个有钱佬生活习惯完全相反，他是相当节制，他是实行禁欲的生活，他只吃干的面包和腌酸菜，每日度过他的生活，很简朴亦相当敬虔，常常要读属灵的书籍。可惜当他去世之后，那个城市里面除了他家人之外，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他的丧礼，没有人为他悲伤。刚刚好有人路过那个城市，就听见这两件的事迹，好奇之后打听当地的人，为什么要纪念一个有钱佬的罪人，但是对这个圣人，城市里面的人却又无动于衷呢？有人就告诉他知道，那个富有的罪人虽然生前是好酒好色奢侈度日，但是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他是非常豪爽又和气，容易同人相处，懂得享受生活。城里面很多的人得过他的好处，例如呢，他 去张三那里买酒，李四那里买鸡，他从店小二那里买菜，出手阔绰，常常奖赏很多人厚厚的贴士，从来不会斤斤计较。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城里面很多人为他难过。但是另一个圣人的有钱佬呢，跟我们毫无相干的，只是每一天吃他的面包干腌酸菜，躲在自己的房间四埲墙里面自己闭门祈祷。他赚很多钱，但你的钱从来没有分过给人，所以他的去世在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人为他难过。挪亚在他的世代并不是一个闭门造居、闭门造船，而是口传身传，将他的方舟造在山顶上，传义道的挪亚。究竟有多少人因为挪亚所传的义道信主悔改呢？是没有，一个都没有，除了他一家八口一条船里面，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张床，八口住在一条船，其他世上所有的人，很可能当中有他的表哥、表弟、阿叔、姑妈、亲戚跟他做过生意的，或者挪亚跟他买过木材的，跟他买过喂鸡、喂鸭、喂猪那些饲料的，每一个 进方舟，冇一个得救。究竟我哋会喺度问，究竟挪亚咁忠心去传道，冇人信主，系咪佢失败呢？正经话唔系佢失败，唔系佢失败，而系嗰啲不信者嘅失败啊！挪亚忠心传义道，就定咗当时世代人嗰啲嘅罪。佢哋将挪亚睇为眼中钉，将挪亚睇为佢哋骨中嘅刺。挪亚用尽各样嘅办法尝试，到头来佢哋都唔信。但挪亚坚持口传身传，所以圣经称挪亚系嗰个世代传义道嘅挪亚。作宣教士有时唔系样样都成功，唔简单。有呢个宣教士因为宣教机构财政削减，面对好困难嘅生活，是否事工都要削减呢？有啲宣教士在宣教工场讲到口水都干，仍然冇一个人信主。但只要我哋忠心口传身传，就足够啦。唔代表我哋失败，好可能只系代表心硬嘅人佢哋嘅失败。挪亚在大嘅世界里面第三样，你同我应该效法，就系佢嗰个敬拜灵交嘅操练。我哋要跳到洪水之后第八章二十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嘅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洪水泛滥之后，挪亚建造了一个祭坛献祭。圣经没有记载神吩咐他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为这个是挪亚的发自心里面自愿的行动去建筑祭坛，就好像后来的亚伯拉罕一样，没到一个地方新环境，亚伯拉罕造就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筑坛献祭最重要的是心态。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亚伯献祭，该隐所献的祭神不悦纳，因为神不悦纳该隐献祭的心态。心态不对，无论祭物几好都没用。留意八章有一次讲到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即是说神对挪亚的献祭悦纳，闻到是香的，是喜悦的。挪亚是当时新世界的领袖，亦是他家庭一家八口的领袖。他就建立一个良好的家庭祭坛，常常寻求耶和华的面。在启示录里面提到圣徒的祷告，就好像圣所那个金香炉里面升上来的烟，神闻到这些烟，心里面就悦纳。当德兰修女在世离世之前的不久呢，曾经接受美国广播员 Dan Rather 一个访问。 Dan Rather 就访问他说：请问你祈祷的时候你通常做些什么事呢？德兰修女毫无疑问就回答说：我倾听。所以 Dan Rather 就继续针对这个问题说，那 Dan Rather 问：那你想神在你祷告的时候做什么呢？德兰修女回答说：神亦都在这里聆听。原来祷告并不是将一个清单 prayer request 需要的十样二十样事情向神逐一要求， 原来祷告乃聆听神揣摩神的心意，而神亦在聆听我们的心声。挪亚亦都有类似的经历，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与神保持亲密的交通。从创世纪第六章、七、八、九章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挪亚同神经常与神同行。第六章挪亚造方舟，第七章挪亚进方舟，第八章挪亚出方舟。他用心聆听，亦谨守遵行神的说话，一生敬畏神，信服神，荣耀神。当挪亚出方舟之后，建立这个的祭坛，就是他与神会面相交的地方。弟兄姊妹，你的祭坛在哪里呢？你的祭坛是什么时间呢？当你祷告与神沟通的时候，是否机关枪一样一轮嘴的祷告完了五分钟就要赶着做其他事，还是在神面前静静的聆听？当挪亚出方舟之后，他的环境并不漂亮，四围都是积水、垃圾、混乱，甚至是死尸发臭的。在这个这么不舒适、这么污糟的环境当中，他不是要将所有将这些垃圾清理好先，没错要清理，但是更重要的，他建造祭坛献祭给神。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亦都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等着我们要做的事，但是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千万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事，安排你的祭坛，让神的爱充满你，让神的话存在你的心中，让你的生命放在祭坛上全献给神。今天我们不再担心究竟神会不会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看见天上的彩虹，我们就知道神绝对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大地。但有一天主耶稣将要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每一个都有把握、有确信，我们会在空中与主相遇，或者我们会被留在这个地上？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是否两手空空见主面呢？或者带着很多福音的果子献在主的祭坛上面呢？俗语讲到，死的鱼是随波逐流，生的鱼力争上游。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挪亚见证神。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你和我，我们是否决心要与神同行？是否坚持用口传以及身传？是否常常操练敬拜灵交的生活呢？请我们祈祷。主要今天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与挪亚的时代一样的败坏，但我们可以效法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地围着我们，他们可以在败坏的世界当中作义人、作完全人，与神同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都愿意效法挪亚，作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求主帮助，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